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晨晨。这一期的读书观影又如约而至了，晨晨继续带您走进《诗经》的美好。记得在第一期《诗经美好》的节目中，我提到了《关雎》，因为它是《诗经》的第一篇。曾经我说，我很想在第一期的节目里跟大家分享第一篇《关雎》，但由于我的一些发现啊，所以我需要再用一些时间对它进行探索，收集一些资料。今天晨晨准备好了这一期的节目，我非常愿意与您分享这一篇《关雎》。那么您有曾想过吗？《关雎》为什么会成为《诗经》的首篇呢？读书啊，第一篇至关重要。一本书的第一篇，我想它会影响全书的格调、定位，开宗明义，统摄全书，是读一本书最初也是最重要的步骤。如何来读第一篇是个很讲究的问题。诗经的第一篇就是赫赫有名的关雎，我想很多听众朋友们都会吟诵。我们把第一篇如果弄懂了，也许我们才能真正的读懂诗经，也才能真正的找到诗经的脉络，才能慢慢徜徉在诗的最古老的河床里。您有想过吗？孔子为什么把《关雎》这一篇放在第一首？您有想过这是一首简单的男追女的爱情诗篇吗？在《毛诗》中为什么说这篇主旨是后妃之德呢？《关雎》以《诗经》首篇的显要位置，历来都备受人们的关注。但在《诗经》的研究史上，人们对这一篇《关雎》诗意的理解却有很多的分歧。之前节目中我也提到过，孔子删定六经有他自己的一个一致的标准。那么听众朋友们还记得这个标准是什么吗？就是三个字，思无邪。思无邪是从人性的角度，从作者的态度和创作动机上说的。而孔子自己说过一句话，也反映了他删定六经的标准，即无道一以贯之。这个一以贯之的一，就是传统文化里最核心的概念，阴阳。更准确地说，是阴阳和谐。地球上的万物皆以阴阳的形式呈现，而孔子的道德社会的根底就是阴阳和谐。如果我们深究孔子所有的文献篇注，不难发现他在删定六经时，第一部的开篇都在讲阴阳，在讲男女，在讲婚姻。《诗经》开篇《关雎》 讲的是君子淑女之道。淑首篇讲的是舜不告而娶，说的是尧舜禅让的故事。帝曰：“我其事哉，女于时。”尧为了试探舜的才干，先把他的两个女儿嫁给了他，因为能齐家者方能治国平天下。所以书开篇讲的是齐家之道。那么礼呢？礼则是事冠礼第一，事婚礼第二，事相见礼第三，相饮酒礼第四。一切礼不过是生命发展阶段阴阳气血的外化，因此礼讲的是人际相处之道。乐以易失，但从先秦文献中还是可以一窥端倪的。《左传》曾言：“晋侯有疾，求医于秦。”秦伯使伊和去诊治，伊和看到晋侯说：“这病是因为过度接近女色造成的。”昏庸的晋侯问：“女色不可接近吗？”伊和说：“要节制。先王创造音乐是用来节制百事的，因此音乐有五音，五音和谐后不容再弹，如果继续弹奏，就会使人心烦意乱。你现在过度接近女色，就是不守音乐之道，以至于心神大乱，业已形成蛊惑之疾，再也无法治愈了。”由此可知，音乐因为直接作用于我们的神明，更不可大意为之。和谐美好的音乐可以愉悦身心，狂躁不安的音乐可以祸乱心神。所以说，男女情欲和谐为琴瑟鸾和，不和谐则会造成蛊惑之疾。那么《易经》的首篇讲的是乾坤两卦，也是阴阳。乾卦的精神是自强不息，坤卦的精神呢是厚德载物，阴阳合德才能生生不息。春秋首篇讲的是什么呢？大家还记得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学过的那一篇郑伯克段于鄢的史实吗？讲的是父母子女之道。因为郑伯出生时难产啊，吓倒了他的母亲，所以母亲偏袒弟弟而不喜欢郑伯。弟弟视母亲之宠而作恶，作为亲哥哥的郑伯不仅不劝阻弟弟，反而说：“多行不义，必自毙。”郑伯虽为国君，因为不孝敬母亲和不爱护弟弟，所以孔子不称其为公。郑伯的母亲因偏袒小儿子而陷两个儿子于不义，孔子亦有微词。弟弟段也不孝不敬重兄长，所以孔子也不尊其为公子。寥寥一句“郑伯克段于鄢”，把孔子对父母兄弟之道统统阐明。家庭的阴阳和谐在于父言母慈，兄弟孝悌，如不其然，于家于国都是灾难。总之啊，阴阳之道即那个一，阴阳之变，万物之同摄也。内经里面有言曰：“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一句话，阴阳男女夫妇之际是人道之大伦，这个问题处理好了，人类就可以稳步向前。中国的圣人们并不会言性或激情会带给我们生活或生命以困惑和损害， 但在这方面，孔子的表述却是委婉含蓄的。他宁愿用音乐、用诗来告诉我们情感的平缓柔和所能给予我们的益处。所以在孔子眼中，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关雎正适合作为《诗经》的开篇。那么，《关雎》是一首单纯的情诗吗？在众多《诗经》的研究中，毛诗对它的定语与众不同。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封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悠在尽闲不淫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意也。那么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继续来分享。经过这样的解释啊，这首诗的意义顿时非凡。淑女以配君子这事儿，不仅是百姓之事啊，更是邦国之大事。一首单纯的男追女的情诗是无法上升到这个高度的。那么这首诗到底在写什么呢？为什么会达到这样的高度呢？为什么要把它放在《诗经》的第一篇呢？我们还是从这首诗的诗意的诠释开始慢慢的领会吧。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关关实际上是鸟叫的声音，舟呢，水中可居者曰舟。这个姓起得很好，一幅初春图跃然眼前，带着点料巧，又带着点喜乐，仿佛兵未全戎，但河水已盎然欢腾。雎鸠因水寒而立舟上，欢喜的求偶声此起彼伏，非常好听。其实《诗经》不好翻译的，尤其是庸俗化的翻译《诗经》，稍稍有那么一点离谱。因为啊，《诗经》本身就很美了，都是四个字四个字的，韵律优美，略加注释即可。曾经有人把这段翻译成一对小鸟呱呱呱，你追我来我追他，美丽的姑娘真漂亮啊，真是君子的好配偶。一听说呱呱呱，我们就会觉得很有喜感，但是却缺少了美感。诗呢，毕竟是高于生活的，所以即使翻译也要遵守信达雅的原则。所以古人用关关就很妙，意思完整又收敛含蓄。窈窕，连绵词，美好舒缓之意。对淑女而言，追求美好最重要的是要追求内在的心灵美。心灵美的核心是守其坤德，也就是厚德载物。然而普通人择偶很难把品行放在第一位，反而总会不由自主地首先关注相貌。但君子择偶一定是品行先行，品行优先，一定要是淑女。在君子的择偶观里，少了一些普通人的烟火气，更多的追求心灵的契合。不论男女，最重要的都是柔情蜜意，都是要那一点点关爱，要那么一点点的肯定，要那么一点点的尊敬。无论古今，男人对女子柔和心灵和包容之心的要求始终存在。那么接下来有人会问， 古代君子是不是完全不重美貌呢？大家来看窈窕的这个窕字，它的单义指的是绰约。故君子追求的女子之美好的第二个内容在这里明确无疑，绰约就是体态要美。我们常听说风姿绰约，婀娜多姿、绰约和缓的女人到哪儿都会受到欢迎，因为体态是最彰显女人的家教和修养的。所以古代不是不重美貌，但相貌一事毕竟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而古人观赏美女的原则是远而欣赏之，不可亵玩之，远观其绰约风姿，更以生恋慕之心。其实古人之婚恋，第一呢，要以生育为前提，而从女人身材也可以看出她是否有旺盛的生育能力。总之呢，美好绰约的淑女啊，才是君子的好配偶。实际上，《关雎》开篇第一句就已经把孔子关于一个好社会的理想彰显出来了。一个好社会一定是由好男人和好女人组成的。那么什么叫好男人，什么叫好女人呢？孔子定的标准是好男人为君子，好女人为淑女，那普通的人就称为男人和女人了。略有敬意一点的称呼呢，就是男子和女子。那么孔子定的标准，君子和淑女是有特定概念的。淑女我们讲了，其特性是窈窕，是心灵美、体态美。那什么人才可以称为君子呢？结论在《论语》的第一段的结尾：“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里有必要讲一下《论语》的第一段。虽然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但未必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圣人的话往往是简单，但也一定是深刻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理解这句话的关键点在识字和习字上。我看到了一种对这句话的诠释，我是比较赞成的，是非常赞成的。将时理解为时代的意思，习呢原意是白色的羽毛，即小鸟们不断地练习飞翔，扇动翅膀之意。这段的意思是学习了文化，并掌握了一定的技能，掌握了一定的智慧，能够在时代当中锻炼，人就会很快乐。这种理解要比我们从小知道的学而时习之，就是学习然后要经常复习这样的常见解释更说得通吧。因为每一个人学习后不断的复习不见得就很快乐，我想我们有过这样的体会。但是如果我们能学有所用，有社会来用你，那我们才会真的很快乐。学好了又有好的时代让你得以锻炼，得以施展，这真的是一种很大的快乐，一种发自内心的快乐和满足，是一种成就感。那么孔子学好了，但却没有人用他，所以这人生中的第一个快乐，孔子就并没有得到。那么人生的第二大快乐就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孔子是老师啊，是圣人，他是孤独的人类思想的引领者，他基本上没有朋友。人在世上都求一个懂字，懂得有时候比爱更高贵。这第二大快乐呢，孔老先生好像也没有，所以孔老先生只好继续说第三句了：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哪怕天下没有任何人懂我，天下没有任何人用我，我也不抱怨，这才是君子啊。君子的一个标准就是不怨，用他的原话说就是人不知而不愠的不愠，不抱怨 才是君子的一个标准。这一点在我的生活中真的是深有体会的。我知道一个不抱怨的男人，一个有着稳定情绪的男人是多么的难得。所以不抱怨，情绪稳定，才是君子的一个标准。《诗经》的开篇暗含了一个好男人的标准，不抱怨，同时也传达了一个好女人的标准，温柔大气。这样的好女人就是君子的好配偶，由此而确定一个好婚姻。那么什么是好婚姻呢？好婚姻对国家的意义又何在呢？让我们接着往下看。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每每读到此，人们可能都认为这不明摆着是一个男子对一个女子迷恋而夜不能寐吗？与毛诗的后妃之德又有什么关系呢？在《韩诗残卷》中里面有这样一句话：言贤女能为君子和好重妾也。而且他说出了这首诗的创作原因。关雎这首诗的产生是事出有因的。据说啊，有一天周康王没有早朝，于是人们就认为这是周康王宠妃的错误。百姓可以睡懒觉，君王睡个懒觉事儿就大了。而君王晚起的首要原因是身边女人无德，好妃子要在每个黎明夫人明皇行步成声，用叮叮当当细细密密的珠翠步摇之声唤醒沉睡的君王。而万万不可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这句话大家应该很熟悉，出自白居易的《长恨歌》。所以我们看一下，就睡觉晚起这事儿啊，虽然是微微小的微，虽然很小，但要见微知著，更要见己而作，不小题大做呀，就要亡国了。于是充满忧患意识的诗人做了这首《关雎》。为什么如此小题大做呢？原来是有历史典故佐证的。在《关雎》产生的年代之前啊，中国三个王朝的灭亡几乎都有一个坏女人的故事在里面。我想大家都听说过，夏王于莫喜，殷王于妲己，周王于褒姒。古人认为是这三个美丽风情的妖妇生生灭了三个辉煌的王朝。他们先是迷惑了君王，让他们疏于治国，然后再由着他们任性残害忠良，于是呼啦啦大厦将倾，百姓也随之涂炭。其实任何一个王国的衰败都会有很多原因的，但是中国人总结的原因简单而深刻。人尤其是君王，一旦被欲望被情感左右，就有可能造成毁灭。婚姻是人生的大事，国君的婚姻则是国家之大事。要想让国家良性发展，后宫呢要有好的后妃淑女，朝廷要有好的臣子，二者缺一不可。什么是贤而有德的后妃呢？在这里我们讲一个小故事吧。《列女传》中记载了一段：周宣姜后者，齐侯之女也，贤而有德，事非礼不言，行非礼不动。宣王常早卧宴起，又是一个睡懒觉的故事啊。这里的早卧宴起的宴，这个宴字是迟和晚的意思。后夫人不出房，后世索性不许侍妾专业了，完事儿必须要走，不走太监就在门外敲鼓 一而再，再而三，直到君王不好意思。姜后托簪耳，王后呢自己认为侍妾无罪，罪责在自己调教无方，去掉华氏以谢罪，得罪于永相，使其父母通言于王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见矣，致使君王失礼而厌朝，以见君王乐色而忘德也。夫苟乐色，必好奢穷欲，乱之所性也。色欲啊，乃欲望之根，此欲起，必穷奢极欲，穷奢极欲则天下乱。原乱之心，从婢子起，敢请婢子之罪。”王曰：“寡人不得，实自生过，非夫人之罪也。”听上去这个国王还是很有觉悟的，他是不怪自己的夫人，他在承认自己的过错，寡人不得，实自生过，遂复姜后而勤于政事，早朝宴退，足成忠心之名。君子谓姜后善于威仪而有德行，夫礼后夫人欲于君，以逐敬至于君所灭逐侍房中，脱朝服，衣谢服，然后敬于君。鸡鸣乐师击鼓以告旦，后夫人鸣佩而去。故事讲到此，大家应该有些明白了，孔子所谓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指君子淑女情感中庸，欢乐而不过度，哀伤也有节制，不仅于己有益，于国家也有益。而毛诗的后妃之德更是强调，作为管理整个后宫的王后，不仅自身要德行宽厚，更要担起挑选贤女以敬君王，只为广君王之嗣，而不能迷惑君王而亡国。此德行之后，还真是一般女子所不能为也。理解了这个前提呢，这首《关雎》读起来就顺畅很多了，我们就真的知道他要表达的意思了。其实他表达的就是一个王后复杂矛盾的心情啊，就是要到哪儿去找一个好姑娘和我一同来辅佐君王呢？如果我们简单的就把它理解成了一个男追女而忧思难寐的故事，就真有点辜负孔老夫子的良苦用心呢。如果只是一个男追女而忧思难寐的故事，也就不必把它放在《诗经》的首篇了。孔子把《关雎》放在《诗经》的首篇，是要彰显其治国安邦之道的。君王是天子，要替天行道，君王与后宫的关系也是替天行道的一部分，稍有不慎就会酿成大祸。无论如何，对个人而言，有情有爱的一生是有意义的一生，对国家而言呢，君王和王后的和谐是百姓的榜样，是风化之始，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在这里不得不说一下古代的嫔妃制。其实啊，真正意义上的一夫一妻制在中国只有百年历史，整个封建社会大多是一夫一妻多妾，皇帝则独自拥有庞大的后宫，所以这一制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不容回避。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皇帝拥有大量的嫔妃，那仿佛是一场阴暗的悲剧。一个拥有无上权力的男人和一大群女人及一些不男不女的太监们生活在一个幽暗的大殿里，而西方人则惊讶于中国皇帝超强的性能力。然而我们看到的是，皇帝的娶妻人数是有严格规定的。《周礼》中说，王之妃120人，后1人，夫人3人， 平九人，侍妇27人，女御81人。周朝以前，天子之妻皆称为妃，周朝开始则称为后。看看这些数字吧，3、9、27、81，因为之前我们说到夫人3人，嫔9人，侍妇27人，女御81人，这些数字仿佛跟艺术有着不可回避的关联。如此来看，就知道庞大的后宫并不单纯是男女问题，而是有意味的阴阳问题。而这么多女子的侍寝时间啊，也是有严格规定的。在《周礼·天宫女御注》中说，女御当9席，侍妇当3席，9嫔当1席，3夫人当1席，后当1席。所有女子的侍寝时间加起来共15个夜晚。之所以这样安排，也是源于阴阳的缘故。天上最大的阳就是太阳，最大的阴是月亮，地上最大的阳就是君王，最大的阴就是王后。以人相应天相，只有15、16月圆的时候，帝与后才可以共寝。这也许呢，也是古代皇后看上去生育力都偏低的原因。15、16以后，月亮有缺了，阴的力量也就偏弱了，因此要由几个女人来共同陪伴皇帝，以满足天地阴阳的匹配。天地之间最显而易见的阴阳之象就是太阳和月亮。在远古的神话中，天上有10个太阳和12个月亮，10代表圆，12代表方，这才是古代天圆地方一说的正解。古人绝没有傻到认为地就是方方正正的东西，天圆地方也是取象比类，天圆用来比喻阳，地方用来比喻阴而已。再加上昼日夜月，故太阳为最大的阳，月亮为太阴。原本啊，10个太阳是一天出来一个的，可是有一天这10个却一起蹦出来了，于是就有了后羿射日的传说。其实这只是对远古大汉时期的神话解释，但一个太阳的事实也为中国后来的男权一统观念铺垫了理由。而12个月亮，一年12月的说法却沿袭至今。无论如何，阳比阴少，无非是在暗示我们阴阳的比量问题。阳和阴绝不是等量的概念，而是12个阴气必须配备10个阳或1个阳才算适宜。而皇宫的嫔妃制正是这一说法的生活简。所以啊，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古代帝王在为自己奢靡的生活寻找理由，这源于古代天人合一、阴阳和合的观念，是古人对天而生的敬畏心理的结果，只是普通人想不起去追究其产生的根源，不去向天而是仿人，安享起一夫多妻的生活来了。后宫啊，如此庞大的女性队伍都要由王后来确定和管理，因此如何挑选女人则是王后心中最大的事了。要好女人没有错，但被挑选的女人不能僭越王后，更要提防他取而代之。于是我们就渐渐地看明白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的意思，表面上是在采一种水草，但一个左右流之的流妙不可言。流表明的是一种心情，就是表现王后在选择时候的矛盾心情。手轻轻地在水面上拂过，不知道采哪个好， 这样的动作就好像咱们老百姓说的划拉一样，流过去，划拉一下，说明他内心深处不想踩。她也是一个有正常的、有私心想专宠的女人啊。如此厚的德，绝对考验人的内心啊。所以这个刘芝啊，表达了她的矛盾心情，表达了王后感情朦胧之际的混乱。所以诗句里面都是有心情的啊。左右刘芝船在慢慢移动，王后的两手不断的犹疑摸索，哎，到底要选谁呢？上哪里找心灵美体态美的窈窕淑女呢？睡着了思于思，醒来了也思于思，就是寤寐求之了。说句实在话，人都是自私的，帮助君王选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选了这个人要对他不构成威胁，不能嫉妒，和他还要相处得来。求之不得，寤寐思服，难找难找啊，愁得睡不着啊，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忧空忧，忧愁的忧，忧愁啊忧愁，辗转反侧。下一句，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的采，采这个字上面呢是一个爪子的爪，下面是木，先前是留之，只是犹豫不定啊，还没有行动，当时还在想啊想，想不明白，现在呢这里面开始有具体动作了。后来王公贵族等待进宫的女儿们就叫做才女，比如薛宝钗。这里对左右的理解很重要了。我们想一想，如果真是我们曾经的理解男追女的话，如果真是在描写男追女的话，那就成了男的左边找一个，右边再找一个的意思了。所以这里明确在写的是一个女人内心的痛苦，是王后内心的痛苦。采就是你必须要拿起一个来了，她必须要选择了，而不能再漫不经心的留之了。但这种选择是有标准的，所以她说窈窕淑女，琴瑟友之。讲到琴瑟，大家的第一反应肯定是在讲音乐啊，音乐的核心就是讲和谐，宫商角徵羽要有规律，不能乱来的，否则就不能成为音乐。而在这首诗里讲到琴瑟，就不是单纯的讲音乐了，而是在用笔的手法来表达作者真正想传达的深意。这儿啊，涉及一个好婚姻的标准。我们先前说了，官居有两个要点，一个是好男女的标准，君子和淑女。那么好婚姻的标准是什么呢？第一是要明尊卑，第二是要明忠实。所谓明尊卑，就是这个琴瑟友之。古代琴瑟笙弹埙这五种乐器按五行有一个匹配，有南琴北瑟之说。古代乐器当中，南面为尊，对应的是琴，北面为悲，对应的是瑟，东面对应笙，相传笙是伏羲所作，代表生发之机，吹笙就是希望国家人口众多，兴旺发达。西面对应盘，盘由金石所作，代表肃杀之气。中间对应埙，孔子最喜欢的乐器就是埙，因为他守中庸之道嘛。埙为陶土所烧制，虽然外表不起眼，但重要性不可取代，因为埙起着和五音的作用。当五音起伏不定的时候，就是由埙中土的性质来定调。既然琴代表尊，瑟代表的就是悲， 所以琴瑟友之不过是在讲尊卑。夫妻的尊卑之道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其实现实很多不好的婚姻在很大的程度上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夫妻双方往往欠缺相互尊重。虽说古代的相敬如宾有点过了，但不相敬却是大忌。人生在世各有所求，但所有人有一个共同的且最大的求，就是求尊。所谓尊，并不是说古代的制度阶级，而是说可以扩展到现代生活中广泛适合普通人的需求，就是你要尊重我，包括你尊重我的个性，尊重我的个人空间。你可以不爱我，但要尊重我。好婚姻的这一标准明尊卑，就是先学会尊重对方。尊重是对婚姻及一切关系的首要爱护。不仅男人求尊，女人也求尊。官居中的这位王后采芝的第一个内心诉求，就是希望她选择的女子首先要明尊卑，要先懂得如何尊重王后，不可以进门就觊觎王后的位置。有字在古代的时候呀，是那样写的，是两只手手拉手的感觉。但是王后怎么才能拉嫔妃的手？你懂得尊卑之道，我就拉你的手；你不懂得尊卑之道，我是不会拉你的手的。婚姻的第二个要点是明始终啊，生活要有始有终，不可以动不动就吵着要离婚，不可以动不动就要分手。如果这段关系你没有处理好，下段关系这些问题会继续存在的。很可惜，现在的闪婚闪离把过去人们一生要沉淀的东西极快速地闪没了，这些实际上就是不明理。因为人的感情是需要慢慢培养的，而现在的人总想消灭过程，希冀直接拿到结果，但是没有时光的煎熬，那果实必然不大也不甜。下一句，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芼是什么意思呢？朱熹在注释诗经的时候用了一个词叫熟而见之，妙哉。之前的采是我不太了解你，所以我告诉你，我之所以选择你的前提是你要琴瑟友之，意思是你要明尊卑。但到了貌这个时候是熟而见之，就是当我很熟悉你以后呢，我会把你推荐给某人。要想达到熟的程度，就需要感情的培养和酝酿，熟悉了性情和品质才能见。推荐一个生人，不仅对别人不负责任，对自己也不利，均不是长久之道。而所谓长久之道，忠实之道，中国人通常用钟鼓表示。钟鼓楼一般是左鼓右钟，左为生发用鼓，属于木声；右为收敛用钟，属于金声。古代打仗也如是，开战前敲鼓鼓舞士气，生发结束时鸣金收兵，于是就有了最后一句窈窕淑女，钟鼓乐之。我们通常说晨钟暮鼓，所以钟鼓代表有始有终。今人常说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王后无非是在告诉嫔妃，我把你采来冒来不是让你短期在这，而是要有始有终的。我们要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目标，也就是安和家国，辅佐君王。这是王后对嫔妃施行的教育，相当于和她建立合作伙伴的关系。这个关系的前提是我们之间谁也不能损害谁，因为只有有始有终的情感才完整而有意义，才令人快乐。 难怪孔老夫子赞叹官居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一切不过度的情感表达，无非是让人警惕和节制自己的情感泛滥和无理的情感勒索。而毛诗的后妃之德更指出了本篇的要点，厚德也是道，仁义礼智信之信，即源于这中土之厚，无厚者无信。女子之厚德载物，无非取大地之德，最后就是土地。所谓土地之德，就是你给它个种子，它能够使种子发芽、成长、壮大；你给它一堆垃圾，它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唯有德厚才能承载万物，故坤吉为王后之别称。至此啊，这一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这首官居由先前初春之朦胧清丽，到中间的犹疑、忧思、迷惘，到最后的由琴瑟钟鼓带出大气敦厚，一派美好平和，有礼有节。你要想得到一个好男人或好女人，就要先明白君子淑女之内在修养。你要想得到一个好婚姻，就要先明尊卑，在守始终。如果你不尊重别人，你就不配享受这份爱与提携。